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诗篇119篇73到80节，我来读。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浮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阿门。我们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事物。看到最多的事物是什么呢？在居住的空间里，可能是家具和电子产品等生活用品；在办公室里，可能是像电脑和显示器之类的办公用品；在工作的现场或者工作岗位，可能是与工作相关的对象。我们看到很多的事物，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手工艺品，都是经过人手制作而成的。这些并没有形成接触神的创造的环境。来往于工作单位和家里时，生活在城里的人经常看到的事物是街道上的建筑物、汽车或地铁。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神的创造世界只有天空。但是有时我们忙碌于生活，连看那片天空的内心闲暇都没有。神的创造世界的土地又如何呢？城市里由于混凝土和沥青包装的地面，不容易看到泥土。在城市里可以看到的神的创造物，在街道上有可能是林荫路，在公园里是花草等植物。大部分也是人工栽培的。如果去城市里的山，可以看到神创造的自然景象。然而，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来说，连这个也没有更多接触的时间。可以说，这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的悲哀。当今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之所以对神不能更深的思索，有可能是因为远离了神的话语，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接触神的创造世界。为了接触神的创造世界，有必要去那里。作为神最宝贵的创造物的人，也有必要看着自己深思神的创造世界。我们通过神的创造世界，持续的认识神是创造主，那么对神的认识就会更深，而且这种认知能力会引发人更加了解神的动机。要想更了解神的心意越大，越是有更了解给予我生命的创造主的话语的心意。诗篇119篇的诗人也有同样的心情，是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世人正是因为认识到神是创造自己的创造主，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就像陶工用手捏制陶器一样，是神创造自己的诗意的表达。翻译成制造和建立的原文与创造有相同的含义，诗人反复使用有相同意思的词，强调神创造了自己。或许有人会认为只有亚当和夏娃是神的创造物，从生物学的角度，亚当的后代是通过女人出生的。可能有人会这么想，然而大卫在诗篇139篇13节里如此告白神创造自己：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即使我们个人都是通过父母出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亲自制造了我的肺腑，也复辟了我。知道这些的大卫感谢神并赞美神，是诗篇139篇14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大卫清楚地知道神是用手造了自己，这个认知就是信任，我是神的创造。这样的一句话不应该是一句常用的词，应该是重要的信仰告白。包含着信仰核心的使徒信经是我们对神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的第一个内容是对圣父神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在信任的核心当中，首先要知道神是谁。如果不知道神是谁，就等于不知道信仰的对象是谁。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神是我们用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的。看约伯记十一章，一个叫索法的人对约伯这样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呢？如果人能够用理性完全的了解神，就两种情况，一个是神不是神，另一个人不是真正的人。虽然有限的人无法完全了解全能的神，但神赋予了世人可以了解神的知识。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如此见证：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四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能力和神性明确地表现在神创造的创造世界当中，但是人们的反应却分为两种：看到神的创造就会想到神是存在的，或神是不存在的。即使平时不经常祷告的人，每当坐飞机都会祷告，不是吗？ 原因之一就可能担心飞机在高处飞行当中会坠落。但飞机由于飞机的事故造成死亡率明显低于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率。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3年的资料显示，每1000名交通事故死亡者当中有1人因空难死亡。那么每次开车的时候祷告是不是更正确呢？乘飞机时祷告另一个原因是飞行中对神创造法则的惊奇，因为有一种神秘感，那就是如何让沉重的物体飞向天空。虽然飞机是人造的，但是能够让沉重的飞机飞向天空，创造空气力学原理的不是神吗？人在高空中飞的时候，会更多的想起平时不曾想过的神，同时向神祷告。在高空当中看到天空，从空中看天空下的土地，与城市中心不同，自然而然会想到神创造的世界是多么神秘。有的宇航员到太空看地球，他们不是说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吗？詹姆斯·厄温于1969年乘坐美国第二艘载人飞船登月球，他所在乘的飞船是阿波罗12号。在宇宙看到地球后，他这样说：只有神才能制造出如此美丽完美的东西，如同如果在广阔的宇宙中看到的蓝色地球说地球是偶然存在，那个心态是不正直或腐败的。即使看到神创造的世界再惊人，也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创造。1961年前苏联人尤里·加加林首次乘飞船穿越宇宙太空，在宇宙当中他曾说过天上没有神。虽然他对宇宙当中周围环顾的再认真，但依然看不到神。两位宇宙飞行员虽然看到了同样的天空，却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如果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世界，能够感受到创造主神，那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了让所有人通过神的创造世界能够有认识神的知识，神给了人为所谓的安装在人里面的神的知识。因此谁也不能借口说不认识神。非基督徒也对神的创造世界说神是存在的，借此可能成为寻找神的求道者。非基督徒虽然可以通过创造世界认识神的存在，但还是有限的，不能达到可以理解神的地步。因此必须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需要信心。信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当有神的话语的恩典临到才可以。正如诗人告白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并祷告说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一样。不要停留在看到创造世界并且要认识到神的存在这样的程度，应该听从并学习神的话语，以此坚定地相信神是创造人和宇宙的创造主。对于创造主神的信任，对于创造主神的信心，可以通过神的话语得到。罗马书10章17节如此见证，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正如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一样，创造了天地万物。可见创造天地并不是在文字上只创造天地的意思，创造天地包括了看不见的所有的世界、物质以及法则。神创造了我们人，借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怎样的存在。所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我是谁，人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要找到正确的答案，就要知道我是谁，要知道神是怎样的存在。只有认识到了创造我的创造主神，才能够了解被造物的自己。现在我们使用的使徒信经是在公元前750年确定的公认的原文翻译的。现在使徒信经起源于古代罗马信条，是20世纪制作的。在这样的信条当中，相当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条的问答形式是：你相信主管一切的天父吗？当时对这个问题回答相信的人，就是通过可以被认定为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一个第一关。主宰一切的神创造了我，因为这样的神是造了我并且建立我的，他知道我的一切。换一句话说，意识到神造我并是建立我的，也就是意识到神是了解我一切的。大卫知道神是主宰自己一切的，所以他在139篇2-4节当中有如下的告白：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的所行。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是你不知道的。认识到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他创造并建立了我。那造了我并建立我的是怎样的，他怎么能够不知道我坐下又站起来，怎么会不知道我的一切呢？不但知道我所说和所行，连我的想法他也都知道，因为他是神。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创造主，那么我们的人生肯定会发生变化。神知道我受苦的时候，也知道我跌倒的时候。诗人在75节有如此的告白：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诗人呼唤神的名字，表白神的公义和诚实。翻译成审判的词，它的原型是 Mishpat， 在119篇当中出现了23次，包括本节经文一共有4处翻译成审判或者判断，其他大部分都翻译成了律例。律例在119篇当中对神的话语的一种表达，即使翻译成神的审判很公义，和神的话语是公义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神根据自己所说的话进行审判。如果神没有给我们律法的话语，那就有很多是不会审判的。神先给人们话语，然后根据那个话语进行审判。因此，神是公正和公义的。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痛苦和苦难，但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现实或者埋怨现实。我们需要的是如何解释并接受所面临的一些事情。但是诗人为什么说你使我受苦呢？让诗人受苦的人，在诗篇119篇当中没有提及令诗人痛苦的人的姓名，但至今观察到的十节经文当中都提到了高官、抛弃律法的恶人，还有骄傲的人。概括起来，就是让诗人感到痛苦的人是不听神的话语的骄傲者。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折磨诗人的主体，诗人却在经文当中说你使我受苦。这是来自诗人的信仰观。在73节当中，诗人向神表达了神创造了自己，建立了自己。诗人是一个自我认同感明确的人，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创造，并且明确知道创造人类的神不可能不知道人的言行和想法。因此诗人确信自己从不服从神的骄傲人受到折磨，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诗人认为如果自己所受的冤屈，神必定从苦难当中把他拯救出来，否则接受痛苦的现实是应该的。正因如此，诗人认为现在所受的苦难是神，所以说他表达为是神折磨自己的结果。约伯失去了所有的子女和财产，他所面对的是无法用言语能形容的苦难。之后他有如此的表达，约伯记1:21-22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比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摩西的哥哥亚伦因为自己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焚香时遭杀害而受尽苦难，但听了神的话语之后他平静下来，利未记10:3。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神说要表现自己的圣洁和荣耀，含义就是对拿达和亚比户的审判是属于公义的。神通过他的话语来主管人，诗人之所以痛苦，受痛苦，是因为神的公义。另外，神所做的事情是神应当做的公义的事情，所以神 所以世人称神是诚实的。对不信的人也承认神的审判和惩罚。在出埃及时代，埃及法老王在遭受冰雹灾殃之后如此告白，出埃及记9:27，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在约书亚死后，迦南人因着以色列百姓，因着以色列人他们被杀，当时有亚多尼亚曾经有70王被他砍掉了手脚，所以说他讲到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报应。他认为现在所受的折磨是因为谁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这个想法可以说成是谁让我痛苦，其实是神让我痛苦，什么事情让我痛苦，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难道不是出于神吗？我不是说所有的痛苦都归咎于神，但是因为造我创造的创造主是神，如果他任由我受苦，那都是有理由的。那么接受这个事实，通过这个事实，首先要明白神对我要求的是什么。希伯来书12:6如此见证，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世人接受了现实，世人更愿意集中于让他面对这个现实的神，所以对神请求，求神的仁慈和怜悯。经文76:77，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关于神的慈爱，诗人在41中已告白过，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求神慈爱临到自己身上，就是请求在从死亡和死亡的绝境当中拯救人。主的慈爱之所以临到处于苦难当中的人，77当中的慈悲的希伯来原文是 raham， 原本的意思是子宫，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的胎儿也会有死亡和苦难这样的一点。对于在妈妈子宫当中的胎儿，更适合的还是生命平安，神的怜悯之心就像妈妈的子宫，在妈妈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赐我生命。那么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救活了我。诗人在77的末尾告白说，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能够感到安慰和快乐都是因为神许诺了拯救的话语。神按照神的话语是以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可以活下来，所以说神的话语是快乐的，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约定的话语能救活我，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救我，因此努力学习神的话语，请努力学习神的话语吧，请学习神的话语来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不要回避现实，而是要面对它，并且享受在现实当中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安慰和快乐。为此，希望不要失去对神的一种认知，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和我的创造主。另外，像《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一样，努力成为一个坚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人。为此，我们更加思慕和学习神的话语，加深了解创造主，再加上为了让世人不因神的审判而过痛苦的人生，为了让世人能够通过神的慈爱和怜悯得到安慰，通过神的话语享受快乐，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让世人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和塑造人的创造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神所创造的万物，让我们看到了天父永远的能力和信实。不要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信仰告白形成冲突，让我们常常认识到创造了我们和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神。如此，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思想，更加渴慕神的话语，也更加努力学习神的话语。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到被造物的我是怎样的存在。给了我们生命的创造主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坐下起来，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不要忘记，神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尽管现实很艰难，求神你不要让我们回避现实，让我们在现实当中知道神希望我做的事情就去行动，更进一步寻求神的慈爱和怜悯，得安慰，让我们享受得到恢复的恩典。对于世人不认识神的人们，向他们传创造主神，过好为主做见证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